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你离弃上帝，你不敬畏上帝，结果你就天天在恐惧当中。你敬畏上帝，你就在一种极大的平安当中。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列祖同睡，你的死期临近了。这句话当然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听的话，也不一定哦。我也看过很多的属灵人，神有的时候特别有一些启示，他知道他就要离世建主，他是很喜悦的。那么他有信心，他非常的喜悦。那么这里一方面神要叫所有的人知道摩西快要离开他们了，一方面神要叫所有人知道约书亚就是接班的人。所以上帝的律法就上帝的显现就在他们两个人当中显现出来了。这段经文各位也可以回去看民数记27章15到23节哈，那里我们以前也看过哈。好，让众人知道摩西要走了，而约书亚接班了，所以要听约书亚的话。然后也跟摩西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耶和华不讲，摩西应该也知道；耶和华讲了，应该叫摩西就更难过，非常难过。当然，去主那里信靠主，没有一件事会是永恒的难过了，但是总有一些暂时的极大的遗憾。你可以去找圣经里面这些快要死的人的一些想法、说法和心态。你可以去找大卫快要死的时候写的诗篇，雅各快要死的时候给人的祝福。你可以去找耶稣，不能说，一个是快要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跟门徒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升天，不是死但是分离的时候讲的话。你可以去找保罗快要死的时候，就是对提摩太所讲的话。各位，你可以自己想想看，你快要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如果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死其实中国人非常怕死，不信主都怕死了，很多基督徒也是还是受影响。但是如果哈什么儿孙满堂啊，一切都很好，好像略略可以有一点安慰。其实我如果你不信靠上帝哈，就算你是名义受洗的，你就是活到100多岁死，我看还是恐惧的，还是遗憾的，还是悲哀的。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你看这些人死是怎么死的。希伯来书也说，你们要留意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我不是在讲一句随便的话，神要我们看这些属灵人的死，或者说属血气的人的死，好做见解。照字面来看很遗憾，本来死亡就是可怕的事，即使对基督徒来讲也是可怕的，除非你有信心。那但是再加上一个事恐怕就更痛苦了，就是说你看到你儿孙满堂，大家个个都孝顺有成，那也许略有安慰吧。但如果你知道你这死了，哇，这个会告这个，这个会杀那个，会堕落，会犯罪，他们围在你身边啊，像很多美国西方小说或者是历史小说一样，都像秃鹰一样等着你死，然后继承王位或者抢这个抢那个，那是很难过哎。我们中国历史甚至老爸还没有死，太子就要抢这个后宫妃嫔的时候的事，甚至就做了那种事了。神对摩西说，你会和列祖同睡，这个不稀奇，大家都知道。和列祖同睡的意思，一般的了解就是死了，大家都死了。可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只讲到和列祖同睡，用睡字就是有醒的意思。我认为这里一定有复活的含义，虽然一般圣经学者都不同意，他说睡就是有会醒的意思。 属主的人不会永远的睡觉的，或者睡觉是一种安息，如果你讲永远的睡觉的话，是一种安息，是一种没有劳苦没有重担的喜悦的状况。你会和列祖同睡，你睡的时候，你不能管的时候，你的百姓会起来。你看他用得很棒哦，一个睡一个起，睡是归入安息，起来是行淫作恶。你用保罗的讲法的话，或者圣经也有讲的话，行淫作恶其实就是死亡，归回列祖的死就是安息中的生活，刚好相反。你死是死，其实是睡是安息，百姓起来是起来，一代一代的起来，起来是去死亡，需要在死亡中得罪上帝，得罪上帝中死亡。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湮灭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各位，你看这句话，如果你是摩西，你听这句话，那真的死不瞑目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历史哈，因为历史的主还没有来，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以后会怎么发展，甚至包括这经文怎么了解。可是我们今天看的已经比摩西看的要多一点了。我们生命记看到这里，好多咒诅和祝福的话，包括从28章开始的，包括我们上一堂看到30章讲到的，好像也有祝福，对不对？即使在咒诅中有祝福，当30章尤其一开始讲到这些咒诅临到了以后，他们会回转过来。好，那是很感恩的事。那么在28章前面1到14节的时候，摩西也可以很欢欣的很感恩的说，哦，这个我的子孙或者是这些百姓，真的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他们，而且会一直临到他们，会越来越多临到他们。可是又有讲到那么多咒诅的话，摩西会想，到底我死了以后，我离开了他们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呢？对，我也在想啊，我死了以后，我离开信友堂以后，我离开我儿子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呢？对不起啊，倚老卖老一下，我离开你们以后，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下了课以后会怎么样呢？就是摩西知道很多咒诅和祝福的事，可是摩西也知道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他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发展。现在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了，会不好，你的儿女这些以色列会不好的哦，灾难会临到哦。当然这些灾难里面到17节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转机，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坏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祸患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而暗示着那我们就要赶快回到神那边，那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像耶利米书里面，各位还记得吗？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说，哦，祸患临到他们会说，哦，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拜假神，我们拜假神的时候好得很，耶利米来讲话以后我们反而失败了，我们现在还要去拜假神，那就很糟糕了。神不在我们当中，这个神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怎么把他请回来呢？那你也可以有一个错误的了解啊，神不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带着约柜上阵，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得胜了。像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利的儿子带着约柜上阵，结果又失败了，连约柜连上帝都被拿走了。摩西知道这样的事，神让摩西知道这样的事，但是所有属主的人，不管是你在你死了以后，不管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100-200年以后会怎么样，1000-2000年以后怎么样，其实都不重要。重要你知道，我们是在永恒的主的手里，那就很好。 因为真的人间这些兴衰算不得什么。甚至教会的兴衰，我们当然希望教会都很兴旺，但是神拣选的那些人在哪一个世代多一点少一点，我们也只能顺服。好，他们会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神会掩面不顾他们。好，摩西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诗歌交唱，哎呦，要带敬拜赞美啊，要领会啊，现在没有现在不太有领会前面练习唱歌了，现在摩西要教他们唱一个歌，19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哪里有唱歌是见证人的不是的，唱圣诗都是见证上帝的美荣美的，但现在要让他们会唱一首歌，天天唱唱唱唱唱，发生的时候你看你在唱的歌都知道你要堕落了，你在唱的歌里，天天唱的歌里都说如果你离弃上帝你会怎么倒霉，你怎么还能够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呢？这个警告可是一警告再警告咯。好，我们已经讲过神迹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负面的，诗歌也是一个负面的，当然在负面里面都有正面的，愿那些在被刑罚的人当中有属主的人知道悔改就好了。好，这个摩西的歌哈，我自己算一下，摩西恐怕有四首歌。摩西的歌，第一首歌是出埃及记15章的，那个时候当埃及人被淹死了以后，摩西的歌，那是一个赞美的诗歌。第二首歌是诗篇90篇，那是摩西的歌，摩西的诗，那个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当然总的还是正面的。第三首诗歌就是这个生命记32章，这首呢，当然大部分来看也是负面的，就是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得罪上帝啊，可是总的来看还是正面的，因为这里面还是讲到有人，那属于上帝的人可以在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能够站立得稳。第四首摩西的歌呢，是在启示录15章3节，讲到说这个那些圣了兽和兽像的人，那些人拿着神的琴，我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琴，神还有一个琴Stanway 的哈，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里面是讲到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呢？那个唱那个歌的前后都在讲到大灾难，极可怕的灾难，可是那个歌是一个歌颂的。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到说，其实所有的歌都是感恩的诗歌，我们凭着信心唱，即使是非常悲哀非常痛苦的啊，现况很黑暗，教会也很黑暗，我们自己也很软弱，我们还是知道主在掌权。好，20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这个我们在前面也都看过好多次了，就是哎呀，常常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旦安乐了就偏向别神了，轻看上帝了。那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各位，如果我刚刚讲的还不够难过的话，我下一次不知道我要不要在婚礼的时候教新娘新郎唱一首歌，你们两个将来这个人会有10次的外遇，这个人会把老公的钱都标会标光哈，你们的儿子会吸毒什么什么。各位，我讲的好像很难听，可是婚姻家庭我看有30%以上是这样，很悲哀啊，真的是人哈，人真的是犯罪，真的是有太多的歌，太多的现实，让我们知道人再不归向上帝，真是可怜可恶也可怕。 你们唱，唱的都会见证你们的不对，你们的意念我都知道，神知道，甚至神不只是预知，神也预定，但是神的预知和预定是要我们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我们也知道多少该怎么做，我们还是照着上帝启示出来的，天天归向他。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三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这个知啊，是不好的知，或者说神知道我们的不好，神知道我们的诡诈邪恶，这神知道。在新约里面，旧约里很多地方也讲到说，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那是好。那个知道的意思是爱的意思，我们是被上帝所知道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那个知道就是爱的意思，他预先所爱的人。不过这里呢是知道，就是表示神的无所不知，知道人心思意念。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既不知道，就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想什么，那也许我们就应该多做诗篇139篇的祷告，神你是知道我的，那就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不是神不知道，是神在鉴察和试炼中让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对你纯洁不纯洁，善良不善良。好，二十三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好，也给约书亚一个安慰哈，各位，你再次看到解经的困难和容易，容易就是实在很简单，我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圣灵光照我们，这些经文就可以懂。困难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罪恶，有成见，而且我们实在就算启示出来，我们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应验的，因为太多了。约书亚听这么一大堆，摩西讲这么一大堆，约书亚听的是怎么味道？他一听到哈，摩西死了以后，他们就会被盗，然后这些被盗人就是我在领导，那完蛋了嘛！啊，所以神说你刚强壮胆，我会与你同在，与你同在又要学这些歌，就是约书亚真的不知道这些经文怎么应验的。就像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经文怎么用在我们身上，我想我们如果紧紧抓住基督来解经才是对的，否则祝福的话也有，咒诅的话也有，不定的话也有，我们怎么来了解呢？我们有信心知道基督爱我们，我们就在各样的事上看到上帝的祝福，刚强状态。二十四节，耶和华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摩西将这话哈，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整本圣经应该见证上帝，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的真实，见证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见证我们顺服信靠他是多么的蒙福。否则圣经是会见证上帝的震怒在离弃他的人身上也是如何守约施刑罚的。二十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这句话当然也不错了，因为事实上也是这样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你死后，你睡了以后，上帝是怎么带领呢？是以摩西这么有权柄的人来讲尚且不听，那约书亚怎么罩得住他们呢？事实上他们也有悖逆，可是是悖逆，但是约书亚还是把他们带进去来。那么那然后在约书亚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约书亚记最后讲到约书亚 死了以后，那些长老老一辈的看到上帝作为的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听上帝的话，那也就暗示他们死了以后极身而绝，信仰没有传下去了。所以就有四世纪那几百年非常悲惨的历史。但即使在悲惨历史里面，神有的时候也兴起士师，让以色列人敬畏上帝啊。而且就算士师时代过了，我们也看到神兴起大卫啊。就是到底我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大环境，是整个来讲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你信靠上帝，不管你处的环境是扫罗的时代、士师的时代、路德记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是顽梗悖逆的。属灵伟人也不一定能带领我们走得对，但是神的旨意总会实现，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旨意当中。28节，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作恶，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我们也再一次说，摩西也并不一定知道，我想他不知道这话是在哪一代应验的多一点，哪一代应验的少一点，但是他教导就教导了。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的哦。就是我今天要教信友堂弟兄姐妹说，我们都该死啊，什么什么，第一代、第二代会怎么样，第三代、第四代，我想大家也唱不下去嘛。摩西也教他们唱啊，算起来他们大概也还算很听话吧。不过如果你们看32章以后的呢，其实我想在诉说上帝荣耀的地方还是多了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